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对于诗篇150篇做了大概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开始稍微有一点深入的追求。那我们说过诗篇呢一共150篇可以分作5卷，那么第一卷呢是从第一篇到41篇，然后第二卷呢是从42篇到72篇，第三卷呢是从73篇到89篇，然后呢第四卷是90篇到106，然后最后呢是107到150，所以刚好是5卷。我们说过这5卷的分段呢是自然的，不是勉强的，也不是人工的。因为诗篇第一卷最末了是阿门阿门，第二卷呢末了也是阿门阿门，第三卷也是如此。不过到了第四卷的时候呢，就是阿门哈利路亚，那最后呢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5卷呢有一种进步的情形。那这个阿门阿门不只是对于神的自己，对于神的旨意说阿门，那么阿门阿门也对于神的道路说阿门。所以到了第三卷的时候，那里不只敬拜神的自己，诗人呢也学习敬拜神的道路。可是到了第四卷以后呢，你看见这个写诗的人这个诗人呢，在这一卷子里面圣灵把他带到一个地步，那就从阿门阿门到了阿门哈利路亚。换一句话说，他的眼睛不只是注意在难处上，眼睛呢更是注意在主的身上。虽然黑云满布，但是相信说在云上的太阳仍旧没有改变。所以现在你就学习用信心的手来抓住神。那么到了第5卷的时候呢，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们讲过这5卷呢，这个大卫的5卷是和摩西的5卷是遥遥相对的。我们讲过这是犹太人拉比他们的发现，可是他们最多只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是遥遥相对的，他们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对起来。那原因很简单，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已经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知不觉就把那个钥匙把它丢了。所以你如果不是用耶稣基督来开启整本的诗篇，诗篇就不会懂得。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蒙了特别的恩典，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来看到底这个前面第一卷从第一篇到41篇是怎么连到这个创世纪的。那这样呢，我们是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帮助，是启发式的。那么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而且我们在这里呢是可以说蜻蜓点水似的看过去，那么一定弟兄姊妹你们私下要自己或者在一起有一点的再深入，或者呢有一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自己在一起有一点的追求。那么下一次呢是最后的一次，那么也许我会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以后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仍旧往前那么可以应该怎么往前，那么是不是有些帮助，特别是在书籍上的或者在别的地方的帮助，我们希望在下一次的时候在实行上我们再告诉弟兄们。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希望，因为上一次我们对整个的诗篇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我们说过在圣经里面神开了两个大的隧道，一个是从诗篇一直通到摩西五经，那这是旧约，还有一个呢从诗篇一直通到保罗书信13封。那我上一次我想我们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不可能从诗篇来看这个保罗书信啊，虽然我们很愿意这样做，但是我想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我们先呢看看那一条隧道，就是怎么从诗篇一直通到摩西五经。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读摩西五经，你可以用摩西五，你读诗篇可以用摩西五经来照亮它，那么同时反过来你也可以用诗篇呢来照亮摩西五经。那么这样我们读圣经呢，我想我们在主面里就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可能只能限于第一卷，因为我们不可能啊，我想我们要么太快了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想我们稍微帮助弟兄姊妹进入一些，那么也许弟兄姊妹就踩在这个先人的脚踪上，他们读了这么多的圣经，那么他踩在他们的脚踪上，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能够对于诗篇呢能够有一点更深入的认识。意思就是说诗篇呢不是零零碎碎， 这四十一篇比方说它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中间有一条银链把它连起来的，那么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和创世纪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是完全彼此呼应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能够有一点简单的认识。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第一篇，我想第一篇跟第二篇呢是非常重要，这两篇好像是第一卷的序一样，那么可以说把整个诗篇四十一篇把它提起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实在说来，如果你要把诗篇第一卷有一个大概的认识的话，严格说来，你看第一篇跟第二篇和最后一篇应该是够了，已经大概可以说把那个主题已经把它提起来，然后大家再细细的去看它其他的后面的诗篇。那么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啊，我们中文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那其实呢，在希伯来文一开始是有福的人呢、啊，所以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所以刚好倒过来，那么这个倒过来很重要，因为这个给我们看见圣经的重点，就整个诗篇的开始呢是有福的人，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把钥匙。那么如果你读整本的创世纪呢，你知道神是从创造人开始，神创造了好人以后，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不要忘记，这个有福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快乐，快乐的意思。那这里有一个快乐的人，所以诗篇第一卷给我们看见一个有福的人，而整本的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了好人了以后，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那这个人应该是有福的人。所以这个有福的人呢，乃是根据神旨意而创造而生存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那么整个诗篇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有福的人。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第一次这个带着门徒们到山上去，特别他们来跟随他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要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这条路从来没有走过，他们愿意撇下所有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你记得吗？有一次他到了山上坐下，十二个门徒就来到他的面前，后来陆陆续续别的众人也就来了，然后主耶稣就讲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那么根据路加福音那里很清楚，就是主耶稣看见这些十二个门徒来的时候，然后呢他不禁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你知道这些人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成为贫穷，他们已经撇下了他们的所有来跟随主，但这些人呢是有福的人，这些人是快乐的人。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面来讲他们是赤贫，一贫如洗，因为那个贫穷在希腊原文不光是贫穷，而且是赤贫，穷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但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富足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呼召门徒们来跟随他，我们以为说为主有了许多的牺牲，又为主有许多的撇下，但是弟兄姊妹，所有跟随主的人是最快乐的人。那个少年的官不肯来跟随，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他就好像骆驼啊穿过针眼很困难一样。我们到过以色列都知道，特别你今天到以色列，那么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现在还有很多的门，这个城门，那么城门呢，城门都有一个门，到了晚上黄昏的时候呢，这个大门要关起来，然后剩下一个小门，那个小门呢就是针眼门。这个针眼门呢一开了以后，就表示说太阳下山了，那么现在的人还可以进进出出，可是问题对于骆驼就很困难。骆驼如果门开了可以进去，但如果骆驼要经过那个针眼门就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从外面，他们到从外面进城的时候，骆驼他的身上有好多好多的货物，那么现在呢，要么就是他把这些货物撇下，那么然后呢，而且还勉强的，根本几乎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眼的。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少年的官为什么进天国是难的呢？因为他太富有了，结果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世界上许多没有答应主呼召的人都是忧愁的人，但是感谢主，真正跟随主的人都是最快乐的人，因为神释放了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些财物结果就捆绑了那个少年的光，这个少年的官叫他不能来跟随主。我们的主呼召他的目的是要释放他，是要叫他能做世界最快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主今天他要找一个快乐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所有跟随主的门徒都应该是有福的人。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个可以说是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有福的人呐、啊，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福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记不记得伊甸园有河流从伊甸流出来，然后有四个溪流，如果你顺着河流走的话，你能找到金子，能找到宝石，也能够找也能够找到珍珠。所以我们知道那就是伊甸园。可是呢，就在那个溪水旁，你记不记得有一棵树，那棵树就是生命树。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他就是那个生命树。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这个人就做狭义来说，就做广义来说，那是指做神心目中的那个人。神创造了人以后，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有一个蓝图，那个他心目中的那个蓝图，他所属意的，他所盼望得着的那一个人，就是这里那个有福的人。这是就是广义来说。所以神创造了人，他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他希望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亚当和夏娃就成为神心目中他最满意的人。所以这里一个有福的人，乃是指着神永远心目中永远的旨意中的那么一个人，他的心目中的那么一个人。如果神能得住这个人，神的旨意就达到，神能得住这么一个人，他的目的就达，他的创造的目的就完全的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如果我们真的有属灵眼光的话，你要知道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就一个人，那个人呢是完全合乎神心意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许多人读诗篇，像奥古斯丁他们读到诗篇的时候，他们说你读到第一篇的时候，你立刻就看见神心目中的一个人，乃是完全根据他永远旨意的。所以你记得吗？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失败了，末后的亚当完全满足了神的心意。所以这个人呢，严格说来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就是就做狭义的来，就做如果就做广义的来说，刚才我说过，就是指着神所心目中的那么一个人，他把人放在伊甸园，他就巴不得能得着这么一个人。但是呢，真正狭义的应，如果这一篇诗篇你真的仔细来读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实在说来，这个有福的人呢，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棵生命树。那么主耶稣今天呢，神所巴望的就是亚当夏娃能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生命树的果子和善恶树的果子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代表他有一个生活是依靠的生活。那么如果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呢，代表他有一个生活乃是独立的生活。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们看看耶利米书就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耶利米书第十七章 第七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七节，依靠耶和华的，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棵树严格说来就是生命树，它是栽在溪水旁的，它就是我们的主。那么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这个生命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它第九节第七节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神在创世纪里面摆了棵生命树。那那个生命树人吃了以后，我们知道他就能依靠神而活着。但如果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呢，结果人就向神完全的独立。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神当初的创造，为什么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为什么让人在两棵树面前有拣选。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拣选那个依靠的生命，那就是拣选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那么我们要记得，那结果呢，神的旨意就能在我们身上成就。那么你就知道，亚当和夏娃不只照着神的创形象来创造的，而且他们真的能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现在他里面有一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就好像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得着那个从天上来的生命一样。所以很明显的，第一章第一篇就把我们带到了伊甸园，带到了创世纪，带到了神当初创造的情形，有福的人。不过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很可惜到了创世纪第三章，人就堕落了，结果人就犯罪了，圣经告诉我们天就起了凉风。那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两棵树就代表了两种的人。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这个有福的人；你如果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罪人。我们所以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多少的罪，我们所以是罪人，因为我们的先祖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请我们记得，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罪所以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今天是罪人，所以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所以你记得吗？这个就是人类堕落的开始。现在你不只看见有福的人，而且你看见这里有恶人，看见这里有罪人，看见这里有邪慢人。那但是罪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到人类堕落的故事，那是读到创世纪第三章，但是你如果仔细的注意的话，你知道从第三章开始，人就一路的往下滑落。那个堕落不是一次，这个人类的堕落呢是有三部曲，它是三部的，不是一部的。那么第三章呢，给我们看人堕落在罪里面，它变成了罪人。到了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人变成了肉体，所以人堕落到肉体里。那么到了第十一章呢，给我们看见人堕落到世界里。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已经有七十个国家，而且他们联合起来要造一个巴别塔，然后那个巴别塔呢，他们要通到天上去。有一个行为是个集体背叛的行为，那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世界。那么那个世界呢，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人不只是个人的背叛，现在是集体的背叛。人不只是从罪堕落到肉体，而且从肉体堕落到世界里面去。所以你知道吗？从现在开始你就明白，如果神要做救赎的工作的话，他第一一定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第二要拯救我们脱离肉体，第三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世界。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十字架的仇敌有三个，十字架的仇敌或者福音的仇敌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的罪，第二是我们的肉体，第三呢是我们这个世界。 那么你读到第六节，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人败坏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你还记得吗？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许了人的女子。我想我们不去问说到底那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是中览式的，所以我们细节我们不去看它。但是无论如何，到了那个时候，这个苹果不光是坏了，而且现在慢慢开始腐烂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这样，主耶神告诉亚当说，你吃那个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但你知道亚当那天没有死，亚当还活了900多岁。所以可见呢，一定是在我们人的里面有一个感，有一个器官，有一个器官完全失去它的功能。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弟兄们听，你知道前不久在这个就在这个什么地方，就在这个旧金山呢，你记不记得一个妈妈呀，带着孩子就到野外去踏青去，然后呢他们看了一些草菇啊，他们就捡了回来，然后把它磨碎了，那么就做饭，做调放在调味呢，就给孩子们就吃了。那么这个做妈妈吃的少一点，那么最严重的就是有一个女儿啊吃的特别多。那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菇呢是有毒的菇，那么这个毒的菇一进来的第一个它攻击的就是它的肾脏。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因为那个毒太重了，结果整个肾的功能是完全死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女孩子没有死，但是呢他一直等候，希望有人能替他换换肾的肾脏，那么也许他能够活过来。如果没有换肾脏的话呢，那你看起头是他肾先死，然后呢最后呢就整个就达到他整个的身体。我们知道有的人他中药中毒了也是这样，先死的是他脑，他脑死掉了，没有多久以后呢慢慢的这个身体也跟着死。所以我们这就证明说，神既然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神的说话一定不会错。那那一天亚当一定是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他整个人的构造里面是哪一部分死了？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指着他灵的部分，他的深处那个灵的原来是与神来往那个机关，或者是那个器官，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器官呢受了知识善恶树的攻击，结果完全失去它的功能。所以我们的人的灵呢是最早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人不光是有身体有灵魂，而且有灵。这个身体呢，神给我们这个身体叫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存在。比方说我们今天80%的这个信消息呢都是透过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眼睛瞎了，这个功能失去了，那我们对这个世界就失去了80%的这个资料，我们对这个世界就不大认识了。我想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知觉，因为我们有眼睛，而且80%呢是从眼睛来的。那么还有其他的身体借着五官叫我们能够接触这个物质的世界。但是呢不止如此，我们的魂呢乃是接触这个精神的世界，或者说人格的世界。这个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的所在。我能够感觉到我的存在，是因为我想，因为我恨，因为我立志，因为我设计，因为什么，这就证明说我存在。所以我们的魂呢是叫我们对自己感到有充满知觉的那个机关。那我们的灵呢是叫我们对神感觉知觉的机关。所以什么时候灵一死了，那就告诉我们与神就断绝了。所以死的定义就是和生命隔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伊甸园的故事，人堕落了，人犯罪那一天他的灵就死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死不可能停留，光停留在一个器官里，不可能光停留在肾脏。现在那个中毒的女孩子呢，那个毒呢要从肾脏然后一直要发展到整个的身体，最后她就躺在坟墓里。亚当也这样，他吃善恶树的那个果子那一天他死了，他的灵死了。但是呢一直到了900多岁以后，他的身体就躺在地上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死呢是从中心开始做工，然后慢慢的扩散， 慢慢的扩散，一直扩散到我们的身体，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躺下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它扩散到我们身体以前，它要透过我们的魂，要透过我们的人格。所以就在这个渗透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它慢慢的就污染了我们的魂，污染了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本来我们思想很敏捷的，因为罪的缘故，你看见变成迟钝。那不止如此，本来呢我们意志很坚刚的，对神永远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但是现在呢我们对于罪就变成非常的脆弱。所以电视上广告说，你这个 potato chip 你不会只吃一片，没有一个人只吃一片 potato chip。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就是人的意志现在变成非常非常的薄弱。那么应该本来人的意志是铁或者钢一般的意志，特别对于罪，但是现在呢一点点的诱惑我们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罪的结果。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不止意志变薄弱了，不止我们思想被扭曲了，我们的情感也被污染。像夫妇之间的爱，像父母儿女之间的爱，那个应该是最纯洁的。但是为什么有许多悲剧发生呢？因为许多的母亲是溺爱她的儿女，结果那个爱不是爱她，那个爱是害她。这个溺爱是从哪里来的？从罪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很清楚说，这个罪呢是从中心一直扩展扩散，然后达到身体。那么好了，等到我们的人格受了罪的污染，受了罪的侵蚀，那么这个受了污染的魂在圣经里面称它做肉体。所以人现在变作肉体了，明白吗？那么不止如此，你知道啊，当人本来啊有，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如果人吃了生命树果子，那很简单，就是说人吃了生命树果子，结果生命树的生命呢就住在人的灵的深处，就做我们的生命，它很自然的就代表神来管理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呢自然就管理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呢自然就管理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在最底下是最听话的，那么这是神当初的次序。但是呢，自从人的灵死了，这个人好像变得没有主了，变得没有头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的身上最高的是灵，那么现在你真正这个人有头没有头，就是看说你能不能接受生命树来做你的生命。如果是的话，那么好了，现在那个生命就可以从我们身上扩散出去，那么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否则你知道现在灵既然与神断绝关系了，所以这个人就变成没有头，没有头家，没有讨给。所以那可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呢就有了很大的危险。因为我们的这个人格，我们的魂呢、啊、它不能够是没有头，它一定要有人在上面支配它的。所以呢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呢，结果你知道人的头不见了，人的这个灵失去功能了，结果慢慢人的身体呢就爬到人的魂的上面了。所以现在倒过来了，不是我这个人来支配我的身体，结果呢我这个人不知不觉的就受了身体的支配。那这个时候你看，你这个人就变成倒过来的，颠倒的人。本来呢是灵魂体这样的次序，结果现在呢变成体魂灵，灵根本死掉了，所以现在变成身体跑到魂的上面。那么身体有一个需要，魂就非执行不可，身体有一个什么，魂就非得要顺着它不可。那弟兄姊妹，这样结果你看见说，身体就变成我们犯罪的工具，你看我们就变成不能不犯罪。所以什么叫做肉体呢？肉体就指这个颠倒的人来说的，肉体就是指说那个受身体支配的人来说的。那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动物性的生命，我们这个身体呢，所以呢现在你看见我们这个人一举一动啊就受身体的支配了，所以圣经叫它叫肉体。所以很简单，简单的来说，肉体一面是指着被污染的最污染的身体和魂来说的，另一面因着这个结果，这个人是倒过来的一个人。 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圣经所说失丧的人。你知道主耶稣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失丧的人什么人？你传福音的要告诉他们讲清楚，失丧的人是倒过来人。所以从前呢，我们早时候在大陆的时候，那个早期的时候要寻人的，寻人的时候，那么那个广告都是在电线杆上做的，那个寻人启示那个人都是倒过来写的。所以倒过来的人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肉体。我想这个是很清楚。那么到了第六章，你知道人就变成了肉体。换一句话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从创世纪一直读第三章、第四、第五、第读到第六章，你知道现在呢，人变成肉体。所以圣灵不再，圣灵就不再和肉体争执，就任凭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可怕的就是人不只是个罪人，而且呢，人变成了肉体。实在说来，正常的时候我们晚上说要睡了应该就睡了，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睡不着呢？因为身体不听我们的话。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见说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呢，我的魂是受灵的支配，然后我的身体是受我的支配。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正常的光景来说，你不需要吃安眠药，你如果真的伏在圣灵的权底下，你看见说我们就睡着了。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我们都是听身体的话，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冰淇淋不好，但是我们还是吃，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好，我们还是这样做。你知道胖的人继续胖，难处的有难处，继续难处，因为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都是我们太听身体的话。如果身体听我们的话，到了这里就够了，到这里就不多吃了，到这里多吃的话，那么就对身体就有害处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就提醒我们，包括今天我们发现有 cholesterol 有胆固醇这些事，你就晓得说，许多时候我为什么我们生病，为什么我们身体会软弱，原因就是我们身体做我们的主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身体的主人，那么我们这个人就被圣灵矫正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那么你读诗篇的时候啊，圣经特别是用恶人来代表肉体的。你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记？你记得那个以斯帖啊，不是后来终于把那个哈曼那个丑陋的面目把他揭发了吗？然后他加了三个形容，他说那恶人、仇人和敌人。我们的肉体，他们代表肉体，因为他是亚玛利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与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圣灵与肉体永远相争。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肉体呢，不光是敌人，不光是仇人，而且是恶人。那这个圣经常常来形容的。所以你读诗篇要很小心。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读诗篇呢，你不能再回到旧约去。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恶人是恶人，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你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圣经就用恶人来形容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恶人的时候，我想很清楚很清楚，那特别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来。所以比方说这里面有一些怨恶人怎样怎样怎样，那在旧约他是希望恶人得着报应，那是说实实在在地上的人来说的。但如果你读诗篇的话，你看见许多的仇敌或者恶人都是别有所指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里你看见吗？有了恶人的计谋，有了罪人的道路，还有亵慢人的作为。那么第四节，恶人并不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再给我们看见，要一再给我们看一些图画，那就是打麦场的故事。为什么经过打麦场？打麦场就是说经过打粮的器具，你看见这个结果呢，农夫就把麦子跟糠皮跟壳子把它分开了。为什么他们晚上要在晚风吹的时候，然后就是以这个就把那个麦子往天空一扬？因为所有的糠皮就要随风吹去。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明白，今天每一个属灵的基督徒都应该像麦子，但是我们的肉体呢就像糠皮，所以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呢你看见吗，需要十字架，或者需要扬起你的簸箕，然后呢我们知道把糠皮呢把它扬起来，让风吹散。所以这里和那个所结的果子刚好是像，你看见吗，这个义人呢，这个不是有福的人呢，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恶人并不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上你要记得，肉体永远像糠皮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因为十字架就是把我们带到大卖场，把我们的糠皮从我们身上吹出去。大卫为什么是在阿尔南的禾场，亚劳拿的禾场，在那里结果神给他看见说要在那里为他这个筑一座祭坛，后来圣殿就盖在那里。那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圣殿的根基啊永远是在禾场上，而禾场呢就是代表十字架工作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恶人肉体永远是十字架工作的对象。现在呢需要经过打粮的器具，要经过簸箕，要经过大卖场上许许多多的动作，最后的目的是要什么，要把这些糠皮把它吹散。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圣经，你就知道，特别你读完第一篇的时候，就叫你想起从创世纪神当初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然后呢怎样创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目的是希望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他巴不得他能够接受生命树的果子，结果他呢就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但是很可惜，人失败，人犯罪了，人堕落。所以这里不只有恶人，先是罪人，然后呢是恶人。那么一直到了十一章，你看见那个就更厉害了，人的堕落一直堕落到世界。所以到了十一章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有七十个国家。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啊，在地上曾经打发门徒两次，一个是12个门徒去，两个两个出去，还有呢70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为什么12个门徒两个两个呢？因为他们要打发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为什么70个两个两个呢？因为70代表全世界。所以你如果要明白世界是怎么开始的，那个有组织的世界是怎么开始的，那是第十章。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有组织的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联合起来，他们要造巴别塔，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名，他们要起来反对神。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你如果真的要看敌基督的话，那么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已经敌基督的雏形就开始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个人叫宁禄，他就是这个巴比伦的国父，巴比伦最早最早这个建国的这个建国的那个人呢，就是谁呢，就是这个巴比伦，就是巴比伦的宁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然后呢他建造了不光尼尼微城，也盖了巴比伦城，后来巴别塔呢也就盖起来了。那今天的这个海山，就是这个伊拉克的海山呢，它不止把巴比伦城已经建起来，而它的目的希望能建空中花园。那么同时呢，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那个模型，就是那个巴别塔的模型，因为在考古已经能够找得出来。那其实这个巴别塔的样子很像金字塔，它是个实在是一座庙。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为所有的宗教你都可以追到巴比伦，而巴比伦他们所拜的神呢就是宁禄和他的妻子。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这个就传到埃及，传到世界各地，所以有男神也有女神等等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这个宗教的开始，就是偶像世界的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记得，不光是一个一个堕落的人，现在呢变成集体背叛的世界。 而且那个时候你放眼望去，在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换一句话说，人越离开神越远。现在呢，他们是以偶像来做他们的神。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他们呼召的时候，大概在加勒里的乌尔有2000尊的偶像。你知道巴加勒里的乌尔就是这次海山呢，就在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把他许多的飞机就藏在这个加勒里乌尔。那么美国国防部长明明知道那里有很多飞机，不敢炸，因为他怕把古迹炸掉。那么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海山能够保存那些飞机。那么到今天，如果你去伊拉克，有三个地方可以看的，一个是四个其实，一个是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口那个地方，那个听说那里有个古老的树，听说和亚当夏娃有关系。那么这是听说。那么还有一个是加利的乌尔，到今天是有的，看得出来的。还有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已经重建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尼尼微，如果今天到伊拉克去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但是呢，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到了这个那个时候，以巴别塔要盖起来。那么我们知道最后呢，神下来混乱人的口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人是堕落到了极点。所以如果就着人类堕落的三部曲来说，第一部曲是创世纪第三章，然后呢肉体是第六章，世界呢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与神反对的不光是罪，得罪神的不光是罪，还有肉体，还有呢世界。那么你读第二篇非常有意思，你读到第二篇的时候，就叫你想起这个创世纪第十章跟十一章的情形。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初建造巴别塔的情形。那么表面上来看，他们要就建塔通天，其实呢他们要抵挡耶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捆锁。我们怎么知道？很清楚，你只要看巴比伦的偶像世界，你就知道他们要取代神的地位。你知道今天的星象学，或者包括今天中国的易经，都是从巴比伦来。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呢，那个祭司们呢，他们很懂得那个时候的天文学，那真正的科学。那但是很可惜，就是他们把科学呢，真正的天文学和宗教糅合在一起，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星象学。所以他们今天知道易经，你可以用这个电脑来计算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原因在哪里？因为根本就是从那个天文学来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旧的基本来说，现在呢世界联合起来了。那么巴比伦的奥秘是什么？巴比伦的奥秘就是今天所有一般宗教的哲学，就是告诉你说，你不需要一位救主，你只要借着积功德，你借着修桥补路，那么你终于可以赢得天堂。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教导人。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现在整个的世界呢是起来抵挡，是起来要挣脱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光景。那么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十一章开始，十二章开始，你就知道当这个苹果烂到不能够再烂的时候，当人已经堕落到最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那么你知道神现在开始做恢复的工作，你知道神现在开始做预备救恩的工作。那么你记不记得人堕落的时候，人犯了罪，神给人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那么只有我们，因为都是男人的后裔，因为我们都是从亚当生的，所以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但就一位 是女人的后裔，他要成为人类的救主。那么这是神已经已经这个应许人类的，应许夏当、亚当、夏娃和亚当和夏娃的。但是呢，真正预备救恩是从十二章开始，因为十一章以前给我们看人堕落的三部曲，那就是从第四篇第一篇，你一直读到诗篇第二篇。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你如果回到这个创世纪去的话，那么你就会注意到这个创世纪，你就会注意到呢，创世纪在那里呢，神就开始预备救恩。因为现在人已经不止堕落在罪里，堕落在肉体里，最后堕落在世界里。那么现在神怎么做呢？那么你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我想很清楚的，创世纪分两大段，前面十一章是一大段，然后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呢是另外一大段。那么前面讲到人的堕落三部曲，那后面呢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现在开始预备他的救恩。那神怎么做呢？你记得吗？神先呼召一个人，从一个人开始。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亚伯拉罕呢，神要得着一个家，那就是雅各这一家，你记得吗？然后从雅各这一家呢，神要得着一个国，那就是以色列国。那么从这个国里面，然后你知道说神做了两件事，神得着这个国要做了两件事。第一，神就把他的话呢就交给这一班人，那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这是这一方面的预备。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就这本书呢乃是为将来的救主来做见证。你怎么知道这个救主是人类的救主？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那么旧约呢可以告诉你说他是犹大支派的，而且呢他是这个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上，而且呢他是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关于将来这位弥赛亚的来临，圣经老早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一共有333个预言。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预备。你怎么知道是弥赛亚呢？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个民族为给了我们就是把神的话交给他们。那么所以你知道以色列的宗教，以色列人很特别的，第一他们和一本书发生关系，第二他们和一块地发生关系。你把那本书拿去了就不是以色列人，你把那块地拿走了也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你要知道神的仇敌在以色列身上要做了两件事，一个要摧毁那本书，第二要摧毁那块地，那就是迦南地。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不同就在这些地方。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借助这个民族能够保存他的话，那么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大家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读神的话的时候，然后呢你知道救主就来到了。你记不记得几个博士在东方啊，大概那个时候他读到民数记，那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了我们旧约的圣经。那么根据这个民数记呢，知道说将来雅各的心呢，将来这个有心呢要出于雅各。所以呢因为他们是观察星象的，他们果然看见那颗星，所以呢你知道他们就受着那个星的引导，后来就来到耶路撒冷，后来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结果那个星又在他们前头走，最后呢终于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为着预备救主的降生，为着几个博士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能来到主那里去敬拜他，你知道神老早做了许多预备的工作。那最重要的就是这本圣经，旧约圣经。这样你才知道说主耶稣大概是要在什么时候降生。你记得吗？根据但以理书必须要经过69个7年，从重建圣殿开始，从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降生，大概经过那么多年，也不能多也不能晚。那不止如此，那颗星的出现很有讲究的，因为那颗星呢不是普通的星，就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你还可以看见那颗星。那么这颗星呢在天文上终于找到了， 那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主耶稣应该是在什么时候降生。你如果去看天文的日历，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确有这么颗星出现，一点都没有错。到了时候一年以后它又出现，所以你就晓得说现在你可以知道在这个整个新的那个历史上，天文的历史上，你大概能够知道是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什么，因为有星要出于雅各，就告诉我们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呢，不能晚于主后七十年。为什么不能晚于主后七十年呢？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到了七十年以后，圣殿就被烧毁了。他们是把所有的家谱啊，是放在瓦器里面，然后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圣殿的火一烧了以后呢，你家谱就没有，你怎么知道谁是谁的后裔，谁是谁的后裔？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如果你要证明给人看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根据圣经，主耶稣必须有在什么时候一定要降生。所以你看见说神就借着这件事就为我们预备了圣经。那么好了，因着这本圣经，几个博士，东方博士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伯利恒。那因着这本圣经，现在保罗能够证明说耶稣就是基督。许多人因着这一本圣经，像你我因着这本圣经就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神预备救恩的第一步，明白吗？第一，先得罪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服了以后，那么有一个家，这个家然后呢就扩展到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呢就是以色列国。那么就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特别给了他们圣经，交付给他们，托付给他们。那么这一本圣经呢，就是为他的儿子来作证。那这只是一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是个独居的民，所以以色列是不和别人同化的，你怎么样都不肯与别人同化。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你知道是绝对不和别人通婚的。那为什么这样呢？神就特别用他们的特性，因为他们的确是独居的民，为自己的儿子保存了一个单纯的名字。如果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以色列人已经是杂婚了，那么你知道说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发生。那你怎么知道谁是弥赛亚呢？所以你看见吗？神为什么要得罪以色列人呢？因为他要为自己得罪一个很单纯的民族，是个独居的民。那因着他们那么特别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弥赛亚将来就要从那里出来，然后你就能知道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我们拿中华民族来做例子，我们常常夸中华民族是个有五千年的文化，我们不大容易被别人同化的，我们到哪里都是吃中国饭，到哪里都是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下一代都喜欢吃中国饭。那么好了，我们觉得很骄傲，这是中华民族。但是不要忘记，中华民族不会被人同化，如果他们的脚是踩在自己的土地上，那是不错的，你几千年都不改的。但是你看看来美国的中国人，现在我们常常说中华的民族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你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说今天年长的一辈可以抓得住自己，抓不住他的儿女。现在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说明说今天你只可以和这个和中国人结婚，你不可以和美国人结婚？那你的儿女说你一定种族歧视。那么还有很属灵的儿女们说，你这个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没有化外人，没有这个没有希利尼人，没有犹太人，那你怎么说是我们不可以娶不可以嫁美国人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做父母是很难很难。你看好了，没有多久以后，不要说没有多久以后，大概不要过多少年，在美国的中国人不可能仍旧是美国的中国人。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今天如果你在美国，我们所注意的如果是以中国人做单位的聚会的话，这个聚会做了不久的，你到了下面一代 ABC 怎么办？现在仍旧用中国国语在那里维持，你最多再维持20年就没，下面就没有了。等到下面的你看好了，那这些 AB 从美国长大的，那好了，如果他乖宝宝一点，那么他可以也可以照着父母的意思好了，为了成全，那么你看见他还是和中国人通婚。但到了下一代没有人晓得。但是不要忘记， 以色列人亡国亡了1800年，他们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他们被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包括今天的圣保罗各个地方去，但是他们仍旧存在，他们不肯灭亡，他们不肯就这么消失了。所以在巴西，你今天到巴西去的话，你就要看见那些人呢，他们名字上面有水果，跟水果有关系，像 Oliveira， 那你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怕他们自己，一面他们可以改头换心，一面他们可以隐藏他们自己，但另一面他们怕隐藏久了以后他们忘记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教育没有人能赶得上犹太人，他们是不拘的。经过了1800年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你看到今天为止，你还得要承认说他们是最难最难同化的民族。那为什么？很清楚，就是因为神的目的就是要借着那个独居的民能够保存一个单纯的民族。现在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追他的家谱，你知道他是坐在大卫宝座，他大卫谱系的，你知道他是犹太的后代，你知道他是犹大支派，同时你知道他整个的情形，那现在你就可以证明说他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创世，整本的创世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预备救恩。但是不错，这个救恩呢是一直要到好几千年以后，亚伯兰好几千年，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好几千年以后然后才临到我们，对不对？主耶稣2000年前才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创世纪不止这样，虽然主的神的救恩要等到好几千年以后在伯利恒出现，但是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已经把救恩呢用图画已经画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表。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吗？在这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预表，这里的亚伯拉罕是预表天上的父，这里的以撒乃是预表我们的主子。那么你看见吗？这一次以撒愿意被放在祭坛上，那这就代表什么？代表有一天当我们的神差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心甘情愿的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而且那里告诉我们说是父的独怀里独生子，而且是他所爱的独生子。所以这个以撒乃是预表在父怀里独生子，就是我们的主。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上那幅美丽的图画。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哪里献上的？是在摩利亚山上献的。你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如果跑到那个橄榄山那里，你往这个往耶路撒冷那边看的话，不是有个很高的那块地方，那个叫做圣殿山，也就是摩利亚山。那个本来就是一片的禾场，就是大麦场。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原来圣殿，原来这个旧址圣殿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很可惜现在呢是回教的寺在上面。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说以撒呢当初呢是在摩利亚山，就是那一块山呢这个献祭的，就是在那里呢我们知道是他呢放在祭坛上。那么这个就代表这个是个预表，讲到这个父，这个亚伯拉罕怎样代表父，这个以撒呢怎样代表儿子。但是就是历史来说，你知道主耶稣呢是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在哥哥他上。那么你知道哥哥他是什么地方呢？哥哥他山其实就是摩利亚山。如果大家懂得地理的话，我现在假定我把我的腰背弯下来，那么你就会发现在我背的这块地方就是那个圣殿山，就这块圣殿山。但是这整块呢都是摩利亚山脉，怎么整块都是摩利亚山。那么然后呢，现在在我靠近我头的这边眼睛的这一部分呢，这就是哥哥他山。 所以整个的山呢通通是摩利亚山。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以撒呢是在这个摩利亚山献上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呢也是在摩利亚山上，神把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让他钉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次爱的时候神就爱上了我们。这里所讲的爱是父怎样爱他的独生子，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爱，创世纪二十二章讲的最清楚，因为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的爱。那创世纪二章二十二章讲的爱，那么创世纪第二次讲的爱呢，是讲到以撒爱利伯家，那就是基督爱教会。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整本的创世纪，你看见说我们的神有一天他要在十字架上要把他的儿子放在为着人类的缘故让他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爱。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神预备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那么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在摩利亚山上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给我们看见父怎样的预表，这个亚伯拉罕怎样预表天上的父，还有呢以撒怎样预表我们的主。等到我的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到现在他比我高的很多，每次我和他走在一起都有很深的自卑感，因为他比我高的很多。那么我常常想，我如果是老亚伯拉罕，我如果带着他真的要献祭的话，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多岁了，所以如果以撒有一点点的不愿意，亚伯拉罕不可能把他献上。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主有一点的不愿意，我们的主他不可能，他已经从十字架下来了。虽然很多的人说，如果你神的儿子你下来吧，他不肯下来。为什么他不肯下来？因为他不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很清楚看见父所做的，你看见他把他独生的儿子都给了我们。等到亚伯拉罕把以撒给出去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是把自己给出去。所以你看见等到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把他儿子赏给把他儿子舍去的时候，你知道神是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那个爱最清楚最美丽最动人的，那就是创世纪所给我们看见的，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他的救恩。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利伯家，他说我愿意去。为什么他愿意去？他根本从来没有见过以撒，因为他听见老仆人的话，老仆人代表圣灵。虽然他没有看见以撒，但是老仆人说，我的主人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的儿子。这就是圣灵今天所做的见证。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了我们的主，我们却是爱他，因为圣灵已经为我们做了见证，我们父把所有的都赐给了他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看见我们的主，我们却愿意像利伯家一样，我们愿意骑着骆驼跟着圣灵我们的老仆人一步一步的去迎接我们的以撒。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创世纪的话，你知道这些都是救恩的故事，都是主在为我们成全了何等奇妙的故事。那么这个救恩呢，不止如此，这个救恩你知道能够在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所以你看见一面父爱我们，所以这个救恩才能成功。第二，子也爱我们，主耶稣心甘情愿的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放在祭坛上，所以你看见这是子所做的。但另一方面你看见圣灵也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你再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说雅各被称为雅各的神。你知道雅各我们知道雅各虽然是一个诡诈的人，但是圣经说他是雅各的神。为什么是雅各的神呢？因为他自己虽然像一个毛毛虫一样，你记得这个在以赛亚书也说你这虫雅各，但是神呢能够把他从毛毛虫能变成一只蝴蝶。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罪人虽然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圣灵今天能把我们这些像毛毛虫一样的人能变成蝴蝶，那这是何等大的改变。 那不止如此，你看见神也在约瑟身上工作，那约瑟是最像最像我们的主的。所以你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晓得圣灵也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十二章到五十章的时候，你很清楚看见这里不只是神预备了救恩，先得到一个人，得到一个家，得到一个民族，然后把神的话给他们，然后他们有一个民族，那个独居的民能够为我们的主神能够借着他们保存一个单纯的民族，为着他的儿子能降生在伯利恒，他的的确确是人类的救主。那这都是神的预备，但是同时呢，神已经把救恩那幅图画呢已经描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你如果读整本的创世纪，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知道说整本的创世纪乃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福音。不光父爱我们，不光子爱我们，不光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就是利伯家和以撒的故事。那不是你再读下去，亚伯拉雅各怎样改变，然后约瑟怎样得到荣耀，那么这些都是指着圣灵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工作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回到诗篇第二篇，你看见吗？因着神的救恩呢，所以第五节第六节说，那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身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就是特别指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说的。你记不记得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要把以撒献上，结果神还给他，神怎么还给他呢？神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了他。所以不要忘记，以撒是从死里复活的，因为神不只叫死无变有，神也叫死人复活。生以撒是死无变有，献以撒是死而复活。因为以撒已经是在祭坛上了，但是神说不可以动手，神结果用了代替，你记不记得？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你看亚伯兰欢欢喜喜的得回以撒，现在以撒呢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父就对他的儿子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主人，亚伯拉罕那个佣人告诉利伯家说，我的主人把所有的都赐给他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以撒所有亚伯拉罕的都是以撒的。亚伯拉罕不只是承受父亲的产业，而且以撒不止承受父亲的产业，而且呢，那块地迦南地就是以撒的。所以这里很清楚，那块迦南地就是代表整个的这个地球。神对基督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么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然后呢，你就记得有七印，不是七印，然后就把那个书卷一个就打开。那么那个书卷是什么呢？那个书卷就是宇宙的地契，就是这里的田产那个地契。所以谁呢，如果能够把封就那个印把它打开的话，就证明说他是他的所有者。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根据这里的话，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所以你知道吗？启示录那个七个印一个一个解开，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全地都是我们主的。虽然地上有猖狂，虽然地上有苦难，但是不要忘记这块地是他的。因为神呢，已经把列国赐给他做基业，将地级赐给他为田产。然后最后第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应当欢喜的从我们心中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然后最后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你知道说，当人堕落犯罪了以后，当人堕落到罪里面，当人堕落到肉体里面，当人堕落到世界里面，那么现在什么样的人曾是有福的人呢？就是以嘴亲子的人，投靠他的人，这个人就都是有福的。 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章第二篇，第一篇第二篇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有福的人。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嘴欺他，那么我们投靠他，我们就是有福的。换一句话说，现在我们能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读到整个这个创世纪末了的时候，你看见像谁就是有福的人呢？我们知道说，像这个约瑟呢，就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所以如果你现在很快的翻到第四十一篇，我们看看经过了这么多篇以后，现在你看啊，第一章第一篇是讲有福，一开始讲有福，那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那人堕落以后，怎么可能才可能怎么能做一个有福的人呢？就是以嘴亲子投靠他的人。好，然后呢，下面就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那么就等于你经过了整个的创世纪，现在你到了四十一篇第一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华必搭救他。第三节，他病重在他，耶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有福的人，现在他不光是贫穷的人有福，他能够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在谁呀、啊、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什么，你记不记得这个这个什么，在约瑟的时候全地都有饥荒，全地都是贫穷的，但有一个人是有福的，那个人他能够眷顾贫穷的，他能够周济所有饥荒的人，所有人都可以到那里吃着粮食，因为他把生命的粮仓完全的打开了。弟兄姊妹，谁是有福的人呢？你随时随地当全地都满饥荒的时候，你可以把基督的生命完全的分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四十一篇的时候，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有福的，因为他是富足的，他能够顾念贫穷，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他就是这里给我们，他就是约瑟所给我们看见。那约瑟是你读完整个的创世纪最后的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你我知道他是最像我们的主的，他几乎他一点一滴都像我们的主，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然后第十二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创世纪经过了七个人物，是不是？前面三个有三个人物，最前面的三个有的就是亚伯，还有以挪，还有挪亚，然后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了整个创世纪最高峰的一个人是约瑟。当你读完了诗篇四十一篇以后，到了最后你看见这个人是眷顾贫穷又富的人。然后第十二节说，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那全本圣经没有一个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之外，恐怕你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像但以理跟约瑟那样的纯正。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为自己活，他是为着将来要来的基督而活，为着要做基督的预表，他曾经被卖，为着基督的缘故他曾经被恨，为着基督的缘故他曾经被忘记，为着基督的缘故他曾经被下到地牢，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但是感谢主，结果神雕刻他，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能像基督那样的纯全。所以他说，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不止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成圣，也因信得着荣耀。你如果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因信称义，那么你如果读以撒的故事，得救不光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一切都是恩典，都是白白的。所以你看见吗？因信称义，白白称义，这是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故事。那么现在雅各的故事呢，是因信成圣，而这个约瑟的故事呢，是因信得着荣耀。你记得他有一个梦可以实现，那就是荣耀的梦。到那一天你看连他哥哥们都要向他下拜，那就表示有一天他坐在宝座上，你记得他做宰相的时候果然是如此。 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梦它终于实现了。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我们的梦是什么。我们的梦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说，靠着你的恩典，因我纯正，你就扶持我，使我永远能站在你面前。那这个站在主面前，不光是称义，而且成圣，而且得着荣耀。所以你不要忘记，光是创世纪，从亚伯拉、以撒、雅各、约瑟，就给你看见整本的什么，就给你看见整本的叫什么，整本的罗马书。那么所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然后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以这样就完全了，就完成了整个诗篇四十一篇。所以最后呢，我们这是以阿们阿们来结束的。对于神永远的旨意说阿们，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说阿们，对于神在以雅各身上的雕刻说阿们，对于神在神在这约瑟身上的布置说阿们。所以你如果真的读完了这四十一篇以后，我想我们都能够向写诗的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永远到永远。阿们，阿们。那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四十二篇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四十二篇第一卷呢就读完。那么现在你回过头去看，很清楚，它的的确确是和整个创世纪的内容是完全相对的。那么下一次我们要从第三篇开始，一直看到四十一篇，我们要更深入一点。那么我们看看他怎样的的确确能够把创世纪的点点滴滴，把它更这个清楚的把它描绘出来。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以后你可以慢慢仔细的咀嚼，但是起码你现在能够得着一个骨干，这个骨干就给你看见说，整本的创世纪整本的创世纪是和诗篇的第一卷是遥遥相对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以后有空的话，那么尽可能多读创，多把创世纪多复习一点，然后多把诗篇呢多看一下。那我再说，下一次呢，我们是稍微再细一点，比今天更细一点，我们要从第三篇呢一直读到四十一篇，那个是蜻蜓点水式的。但是弟兄姊妹，对于它的内容要稍微有一点点的熟悉，不能太陌生了。你若完全陌生了，那恐怕就得不出什么帮助。但是我想我们大概这样的试着帮助弟兄姊妹看一下，那么等到你们回去再慢慢的咀嚼，再慢慢的一同在一起有点交通，那么一同有一点分享，那么这样呢，我想整卷的诗篇呢就对我们就更清楚更明白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段时间赏给我们，我们为着今天晚上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的的确确叫我们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从创世纪的光我们能明白诗篇第一卷，从诗篇第一卷的光也能明白创世纪。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你心目中巴不得能得着一个有福的人。主啊，但愿我们因着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以罪亲子，我们投靠你，我们就能成为有福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但愿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主，你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也是以撒的神，你更是雅各的神。你也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像约瑟一样，能不只叫我们自己被带到贫穷，经过被卖被弃绝，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起来做一个眷顾贫穷的人，做一个把生命供应出去的人。主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你的工作，实在觉得奇妙。我们恨时间是何等短少，我们求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虽然我们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居。今年我们在这有许多人，明天还有工作，但愿今天晚上你给我们在里面有好的休息，也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能够得着喜乐，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